们要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哈，我们已经在过去这两个主日哈都在看这一段哈，我们就请大家同声开口哈，我们一起来读，大声的哈，一个字一个字，我们就把这几节圣经哈把它读完哈。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首次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金句就是我们在过往这两个主日哈，我们没有讲的就是中间这个第五节哈，今天我们会特别讲一讲哈，就是这一句话，我们用中文再同声开口读一次，请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那大家可以看哈，主已经尽了，英文的翻译是说 The Lord is near 哈，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哈？讲最简单，它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主快要再来啊，这是我们马上就可以联想到的哈。那等一下我们也会从这个角度去谈。但另外可能的意思呢，就是主就在我的身旁啊，这个也是说得通的嘛哈，因为我信了主之后，我是属于主的，主是属于我的哈。那说到主就在我的身旁哈，这也是叫做主已经尽了哈。那这个两个意思都通的哈，都可能哈。但是我们等一下在讲到的部分，我们会比较着重在头一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提到有关耶稣将要再来的事情。不过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呢是洗礼哈，新生命。那在这个时刻，我就要请大家先看一张照片哈，这个照片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不是说有八位哈，这个青少年有看见哈，哇，每个人是笑得好开心，可能有些你都还认识，其实有些是我们在一场弟兄姐妹的孩子哈。所以呢，我们特别打出这张照片哈，请大家看看他们脸上的这个笑容哈。那因为洗礼哈是这样，我们说感谢主，我们今年有22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我们的主的名下哈。我们会提到这个数字，一方面是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但是数字其实是代表神拯救的每一个宝贵的生命，每一个人。那你说这个生命怎么宝贵呢？你从脸上的这个笑容就可以看见嘛哈。他们不是因为要拍张照哈，会露一个微笑而已，而是昨天晚上哈，如果哈，因为昨天晚上我很感恩，我非常感恩是我也被邀请哈，就是我们青少年的这个高中生的主任哈 ，Nathan 他就邀请我们很多牧者哈，那包含我，所以我跟我太太也来，就听见这八个学生哈他们的洗礼见证，然后他们怎么样哈跨出这一步哈接受洗礼哈，哇，真的是非常的触动。然后接下来拍这张照片哈，那我们跟他们也跟他们的父母亲哈一块感恩。可是就看照片哈，你看见说这个是神拯救改变人的生命哈，而且从圣经的观点，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俗话来讲哈，只要在地上有一个人悔改信主，当然今天我们说是受洗哈，如果在地上哈，只要哪怕只有一个人哈，来这样的回转信主受洗，你知道在天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吗？自然耶稣描述说哈，是天上要欢喜快乐哈。我们就说天上其实是在开一个大大的什么庆祝会啊，开一个 party 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哈，你说只有一个就会这样子啊？我说对。那你就想说今天哈，我们 那我们就用今天做例子了哈，昨天是昨天了哈。那今天的话，我们早上粤语堂有两位姐妹，我们国语堂有两位，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天上应该要开四个 party 哈。所以真的是很感恩。然后呢，更有意思的事情，刚刚呢，我大概就早点进来哈，粤语堂刚刚结束，就有一个受洗的这个姐妹哈，她就很兴奋。他看到我就说哇今天受洗了哈，那我赶紧这样跟他说恭喜恭喜感谢主哈，然后他就说今天同时是我的生日哎，就是说哈今天哈11月18号哈就是这一个粤语堂姐妹的生日，但是今天也是她的另外一个新的什么生日哈，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说不得了哈，洗礼为什么是一个说讲到叫洗礼新生命啊？因为洗礼是我们的一个新的生日，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不是吗？你自己回想哈，那个很你受洗的那一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看完这个哈，我今天讲到哈，也准备了一点投影片哈，所以我们就要打回那个讲到的那个在经文读完之后有投影哈。所以如果说你看到第一张投影哈，就是洗礼新生命哈。洗礼划分人生，因为洗礼代表一个新的生日，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过去旧的人生跟他说再见了，现在开始新的人生。但是为什么说是一个有新的生命呢？一个新的人生呢？是因为耶稣改变生命啊，这是无比真实的事情啊。所以等一下你听他们两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就可以知道耶稣怎么来改变他们。当耶稣改变生命的时候，我们说生命有一个改变的过程。那么我这两天反正就也读一些不同的材料哈，就读到一个叫蔡松慧牧师哈，他是很会画漫画哈，他现在是在欧洲哈校园施工那边在那边服侍哈。他说生命改变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啊，用中文表达哈，都是真哈，一个叫真相，一个叫真理。真相就是我这个人现在最真实的现状，真理就是人应当要变成的那个样子，以及要变成那个样子所该做的事情啊，这是他的原话哈，我读他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棒。为什么说生命改变过程是从真相到真理哈？就好比我们生了病，我病要恢复，然后健康能够复原，你就想象说，这就是一个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哈，这就是从真相到真理哈。讲的再更具体一点，如果说今天我得了一个病，我要恢复健康，那我必须要对我现在的这个病，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有哪一些病症，我都要去看医生嘛。那医生会告诉我，这就是，他就会说，某某人，比如他就说，曾牧师，这就是你目前得到这个病的真相是这个样子啊，我解释给你听，这个病因是怎么样，你的病症是怎么样，然后现在究竟你的这个病情是到了什么程度，对吧？这个叫做真相。可是我现在要往恢复哈，因为我这病要好嘛哈，我就跟医生就讨论，那医生那我这个病怎么样好起来呢？我怎样能够再恢复健康呢？他就会告诉我说，接下来你要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然后在这个治疗当中你要做些什么事情，你要配合，所以你的身体就一步一步好转，那这就变成真理哈，人应当变成那个样子。如果我们说回从信仰的角度，我怎么知道真相？那一定是圣经神的话，透过圣灵的帮助，也当然透过弟兄姐妹的帮助哈，帮助我知道说我究竟现在是什么样的真相嘛。然后真理，也就是圣经的真理，神的真理也会让我看见我应该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倒过来讲，在我们自己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改变过程当中会出现 用真相跟真理这两个观点的话，就会有很可怕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一旦不搞好，就是说我又看不清楚自己现在的真相，同时也误解了圣经的真理，哇，那我们真的会很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讲正面的哈，你说好，什么是既然我要知道我应当变成的那个样子是什么，然后变成那个样子所该做的事情 是什么，那请你告诉我那是什么啊？那我们就说好，要变成的那个样子，那样子是哪样子呢？讲最简单，就是要变成像谁呀？像耶稣嘛，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的答案，因为只有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哈，他反映出神那个真正荣美的那个样式。如果讲得再更具体一点，就用今天我们所说的哈这个金句，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就是那个样子，谦让是基督的样子哈。那你发现无论从读福音书也好，或者同样的是一封保罗书信，他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一节，保罗说，现在我跟你们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讲哈，他说我是凭着基督的温柔及和平来劝诫你们，表示保罗所认识的耶稣也真的是圣经里面耶稣，耶稣的特质，耶稣的样子就是那样的温柔跟和平，而和平那个字就是同样这一个谦让的字。那如果这是那个真理啊，就是要谦让啊，因为基督他就是那样的谦让，我要变成他那个样子。那现在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哈，那什么叫做真相？真相如果用腓立比书来讲，不用走太远，在第四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就有两个很重要，当时教会的同工两位姐妹，保罗就呼吁他们说要在主里面同心。你就想说怎么会不同心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谦让得了嘛。你说这怎么说哈？如果再说的具体一点，如果今天我跟你，我们就是先不一定说是在教会哈，弟兄姐妹，我们就讲人跟人的关系。如果你讲一些话，我这个人哈就很容易就觉得被你的话得罪了，那接下来我可能就 hold 不住。你知道以前台湾有个叫 hold 得住姐，会笑的人知道哈，那不会笑的人就说圣牧师在讲什么哈。通常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年纪的差距就在这边显现出来哈。好， hold 得住姐最近好像结婚生孩子了哈。OK， 好，那 hold 得住很重要哈，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四面八方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球丢过来哦，在环境中有很多的球，你接得住就表示你 hold 得住哦。那如果说我很容易哈，就回到谦让哈，你说哇，他一讲哈，我这个就觉得说这个话讲我哈，哇受不了哈，因为 hold 得不住嘛，很容易被得罪。或者是说哇，我本来就是很喜欢跟人去增进，什么事情都比较，甚至到最后会用手段还要用暴力哈，那更是不得了哈。哇，你就知道说这就是谦让的重要哈。所以你就想象说这两个姐妹如果他们在主里面，保罗呼吁他们要同心，这个就是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只是我们刚才没有读哈，然后马上就是接下来我们读过的从第四节以后。那更不要说在腓立比他们当时还有从外面来的逼迫哈，要用一个谦让的态度，不然的话你不就是跟那个逼迫你的人对着干哈。现在我们就说不只是谦让，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还加上有喜乐，那是我们在这个月初讲过的，还加上有平安，这是我们上个主日讲过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很快的复习一下，这个再打下一章哈，这个真的要很快复习哈，就是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就是我们要变成的那个样子。我们说这怎么可能呢？啊，你可以做感恩的操练，因为我们说喜乐不再只是一个感受，而是我能够经验到跟主耶稣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对我说， 我好高兴跟你在一起啊 ，I'm so glad to be with you。然后我们也回应主说，哇，我也很高兴跟你在一起。然后接下来我们也可以跟别人讲，说我也好高兴可以再跟你在一起。那你也可以跟我讲说，我也好高兴跟你在一起。喜乐其实是一个非常关系性的东西。好，感恩的操练啊，我们就看下一章哈。这个其实都讲过哈，真的，所以我们就很快哈。感恩的操练有这四步，每天你都可以做。每一次如果说你做，大概就是五分钟哈，你就祷告，让圣灵引导你想一件很具体可以跟上帝感恩的事情，就真的说给上帝听，但是让圣灵来引导你。说完之后你就问神说，神啊，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要有来有往嘛哈，不然的话你讲完了就走人的话哈，那上帝都会说，哎，坏了，我有话要跟你讲哈。那这个你就想象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自己也是有孩子的话，孩子好不容易跟你说爸爸妈妈，哇，为这个好感恩哈，说完了你孩子就走人了，我相信你的心哈是会觉得情何以堪，你很感动嘛，你有一些话要跟他讲哈。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问天父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就有点觉得困难，说我怎么知道天父跟我说什么哈，那就要试试看嘛，你先问天父说你有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哈，然后这个时候你把心安静下来之后，可能脑子会空白哈，或者还是很多东西胡思乱想，反正你就说主啊帮助我哈，能够心沉淀下来。当沉淀下来，脑子可能空白几秒钟哈，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意念闪过，或者有一句话，甚至有首诗歌哈，有一个图像，你赶紧把它记下来哈，就记着那个东西。接下来你可能脑子就动了，开始去分析哈，那个再说，那个不要去管它，先记下来。然后接下来找一个你信任的哈属灵的同伴哈，来彼此分享你上面的这样的一跟二的经过。然后最好他也做这个练习，他也有东西跟你分享，分享完了之后彼此聆听，专心听，然后如果在听的过程当中好像你也有感动哈，要给那个讲给你听那个的人哈讲，你可以跟他说的，最后你们彼此的祝福跟带导哈，哇，这是太棒的事情哈。一跟二你自己做，一天五分钟。那三跟四是一种查验印证哈，那这个当然你要找一个人去做嘛，但是这个也增加了你跟别人的交流哈，这个是太棒的一个操练哈。好，接下来再下一章谈到平安，应当一无挂虑哈，而且是凡事祷告祈求所要的告诉神，又是存感恩的心态，又是一个回到感恩操练，结果是神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们上主的讲道哈，今天就快快的讲，我差不多还有15分钟哈，最后一片啊，是今天的这个重点，我们打出最后一片哈。好，现在我就问大家哈，喜乐圣经命令哈，我们也解释过为什么可以命令，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嘛，这不只是一个感受哈，常常喜乐，而且呢另外要怎么样，谦让哈，再来呢要一无挂虑，哇，随时活在一个平安的状态，哇，你说圣牧师哈，这三个都有点难哎，我就问问大家哈，你觉得哪一个更难啊？这个我也不好说一定有什么答案哈，看你嘛哈。但是呢用这个问题主要是刺激我们去想一想，因为这一些喜乐、谦让、平安都是主耶稣他自己本身的特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受洗之后，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开始哈，我们应当那个新的生命应当要变成的那个样子，是可以常常喜乐，而且是对着众人哈，可以谦让哈，而且凡事哈，对着凡事哈，很多事情大大小小都会叫我忧虑的事情，哎，我可以平安呢、啊，哇，我们要变成那个样子。那当然变成那个样子所该做的事情也在这张投影上面都列了一下嘛哈。但是我先请大家想一想，你觉得这三个哪一个比较难呢、啊？可能你说哇，喜乐很难呢、欸。有人可能说平安很难了、啊。那我说谦让也不容易了，其实都不容易哈。因为你看，喜乐的话哈，既然它是一个很关系性的东西，所以它相当的在测试我跟神、我跟我自己，然后我跟别人在一起的关系，就是最好来测试说。我们的喜乐 可以到达什么样的程度高度。测试谦让呢，跟喜乐不太一样哈，可能你跟神的关系很好哈，然后你这个时候哇，你觉得哇好喜乐哈，但是一碰到人哈，尤其是众人哈，不管是教会内的哈，或者是教会外的哈，你碰到众人哈，是最好测试你的谦让，我的谦让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你知道碰到人哈，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在那边就说谦让要对着众人哈，我们就需要学基督的做人跟做事。那前几天呢，我就又读到一份材料哈，是另外一个牧师，他就说他观察呢，我们在这边讲了半天哈，基督徒的生活哈，讲来讲去哈，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哈，出一些情况哈，其实多半跟我们的品格没有太多的关系啊，就是比较不是我们的品格的问题了哈，而是什么呢？啊，个性。都是个性在那边，我们大家在那边磨来磨去，然后在个性的磨来磨去当中哈，出状况。但是谦让就是一个最好让我们的个性哈，不管你是什么个性哈，我们都要向基督去学什么他的谦让嘛，他做人的谦让，他做事情的谦让。平安呢要针对所有的事情，你知道我们有太多的事情会叫我们挂心、忧虑、担忧的，我怎么样能够到最后是凡事可以交托哈？因为我要存感恩的心，可以祷告哈，就经历神的平安，这也不容易。所以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哈，那当然就是你的答案嘛。你说这个最难，这个是我目前现阶段最难哈。好，但是我们今天剩下来的时间，因为喜乐跟平安都讲过，特别要讲一讲谦让。谦让为什么说要对众人很难哈？真的，我们说的很实际。今天你去关心一个人，可能是一个慕道友，哇，你只关心他，关心他，打电话关心他，哎，结果他就一直在拒绝你，我不知道你内心会怎么感受，你接下来还要再去关心他吗？哎，这些都在考验哈，就随便举这个例子哈，这些都在考验我们的谦让的程度。可是圣经，它更棒的事情。是他永远告诉我们一个出路，他不是只说你要谦让谦让谦让，讲了半天你说我谦让不出来啊，那他就给了一个说，因为主已近了。你就说圣牧师，为什么知道主耶稣快要再来会帮助我谦让啊？哎，我就会跟大家讲，当然会帮助了，三个原因。什么叫做主要快再来哈？会让我们讲最简单，就是对基督徒来讲，一方面哈，今天我们每一天活在地上哈，因为我们有新生命嘛，洗礼新生命，我们每一天活在世上哈，真的好好的倚靠上帝，你好好的勤奋工作，好好的爱你的家人哈，等等爱你的孩子这些哈，做一个好公民哈，我们每一天好好的活着，靠着主活着。把福音传扬开哈，但是哈，圣经另外一个很清楚的图画是跟主再来有关系的哈。你知道一旦我们说主要再来哈，表示说什么哈？表示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哈是怎么样的？是会有结束的一天哈。意思就是说，圣经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在地上是做一个客旅，做一个寄居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的家在哪里呢？是在天上哈，不是在地上。当然你说，圣牧师将来天要来到地上，天地合一，是我们这个可以再讨论哈。但不管怎么样，是在天上。所以当我们说主要快来，主要从天上来，表示说他要把我们接回天家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哈，就是说我们一旦信了耶稣的人，其实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个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哈，如果你翻圣经，你翻几节回去哈，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二十节，你会看见。所以因此你就不太会想要跟人特别去争什么哈，好像你只能够活这个地上的这一辈子，你不争就不行哈， 不会，你说我是天上的国民，那你说那我这样会不会基督徒就变得说好像工作就不认真不努力会懈怠？那我刚您说的不会啊，你会好好的倚靠主过每天生活，但是你因为你的目光不再只是现今，你不是说我就这么一个这一辈子了，你知道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你比较就不会说好像一定要很尊敬啊，不尊不行，那个当然谦让的心就容易出来。因为主要快再来，还有第二个观点，通常圣经在讲主快再来的时候，同时会伴随着讲主耶稣是什么，是那个审判者。你在地上所经验的所有的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你知道有出路的啊，可能出路不是在现在啊，但是你知道正因为主要再来，所以主要再来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他再来是要审判的，他是那唯一施行公义审判的主。所以主耶稣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在地上你碰到很困难相处的人，碰到一些很不公义的事情，你知道主要再来，在那边绝对有公义的判决，所以你谦让的心也容易出来啊，就不去争。第三，因着主要再来，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二十一节，他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因为主要再来嘛，从天上降临，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知道主要再来的第三个观点，你知道说哇，将来我要跟主耶稣在他这个降临的荣光当中，我的身体要改变哈，那个复活荣耀的身体跟他的身体相似哈，哇，我也有荣光哈，我的这个身体要改变形状，我会在主耶稣的那样的荣光，那样的荣耀，那样的喜乐当中，我跟他一起去共享享受他的喜乐跟他的荣耀啊。当然你说哇，这个因为没有什么经验哈，所以很难去想哈，这些词都听得懂，哎，但是这就回到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谈要做感恩操练呢？今天你为什么跟主慢慢在透过这样的感恩操练，你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你就会开始从你的心中就会渴望说哇，主再来的时候那样的荣光，那样的喜乐哈，我而且我能够跟他共享，而且我能够身体也有一个复活得胜的身体，哇，这样的真理哈，这样的真理一点一滴的，就是这些都是在主再来的真理之下的。我们刚讲了三个点哈，那帮助你，因为主已经进了的时候，你谦让的心也就会出来。但最后你看见在这一个讲到的投影就提到说，喜乐谦让平安哈，乃是一家人哈。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看起来它是三个很不同的嘛，喜乐是喜乐，谦让是谦让，平安是平安。但是这些我们说我要变成的这个样子都是谁的样子呢？都是耶稣基督的样子，这都是耶稣基督的特质，这些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是不分开的。所以如果就用今天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谦让做例子，当你说啊，我要谦让，我碰到这个事情，碰到这个人啊，忍啊忍啊，谦让跟忍耐有关系嘛，谦让跟我会愿意好像多走一里路，谦让不会说我要自己一定坚持我的东西，我的意见哈，什么看法跟真理无关哈，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人跟人相处跟属灵的那个绝对真理哈，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绝对真理通常都不会触犯到那边哈，所以你就知道说谦让就太重要嘛，我不会坚持我就说事情非得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尤其碰到那些很困难相处的人，哇，他有一些东西好让你听得很不舒服，第一你也不会太容易被他得罪，第二好像你都可以吸收得来，第三你还可以去替对方设想，而且还可以他不要你关心啊，当然你也要一方面尊重，但是你还是用很温柔的方式，你还是可以表达你的关心，这些都是谦让哈，方方面面都是跟谦让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说他们是喜乐谦让平安是一家人，讲最简单是这个意思，哇，我在边谦让谦让哈，绝对不是 咬紧牙关的忍耐，我要谦让，这不是这个意思嘛？而是你是在一个非常喜乐的当中哈、啊，你说我在，因为我有这个喜乐嘛，因为我跟主的关系哈、啊，因为我信主，在这个救恩当中，我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我做感恩的操练哈、啊，哇，我跟主的关系很好哇，所以我是充满了这种喜乐哈、啊，我有感恩哈、啊，在这个喜乐跟感恩的当中，你去经验怎么样的谦让。怎么样的忍耐，怎么样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体恤别人，看见了吗？这个是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最终，无论从腓立比书也好，从整本圣经也好，他不是只是在看你这个一个一个的个人，当然我们是从个人开始哈，而是在我们这一个一个个人，我们都开始经验到哇，喜乐、谦让、平安。然后我们教会的整体的生命也被提升改变了哈，你就想象说，如果今天你来我来他来，哇，我们都挺有感恩的，挺有喜乐的，挺有谦让的，挺有平安的，那我们又在一起哈，我们教会就是我们一群信耶稣人在一起哈，那我们教会整体的生命岂不也就是喜乐、谦让、平安涌流出来吗？哇，当有人看见哈、啊，哇，就会说，这个是我要的，这就叫什么叫做用腓立比书的话哈、啊，我们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能够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最后我就提两句哈、啊，一个很简单的，也是替粤语堂今天受洗那个姐妹做见证，因为我是听黄牧师哈、啊，粤语堂黄牧师说的，他们这一次呢。当然讲完之后你说哎，我们国语堂是不是也可以干这个事情哈、啊？就他们反正包了两部车子哈、啊，去多伦多哈、啊。那当然知道在多伦多可以做很多事情嘛，但他们去多伦多呢啊，除了做那些事情之外哈、啊，最重要的哈、啊、是去参加有一个布道聚会哈、啊，礼拜五晚上还有礼拜天哈、啊。那这一次受洗的这个姐妹呢，她就是在这一次，他们这次去哈、啊，大概有五个人信主哈、啊，那有两位受洗哈、啊，那其中这一位今天受洗的呢，我听黄牧师讲，他就说我从来因为就也不太认识什么基督徒朋友嘛，但是就在坐这个车子哈，你知道反正我们坐这个车子开车一趟也是要差不多四个小时嘛，去四个小时回来四个小时，就在这个周末里面哈，他说我坐在这个车子里面哈，看你们这群基督徒哈，哇，怎么是这么样的融洽哈，那当然他是英文表达，他说 so harmony 啊，这是这样的融洽哈，他我从来没有见过是人跟人相处是可以这样子。哎，你看见了哈，这就是我们在谈的洗礼新生命哈。这个变成说，粤语堂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有这样的谦让，有这样的平安，有这样的喜乐哈。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好像一盏明光哈，在照耀这一个还没有信主的这位女士的身上哈。他们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那个生命。那个洗礼那个新生命的样子出来了，所以这个人看了就好羡慕，他说哎，我也要信这个你们所信的耶稣。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一刻，我们说接下来我们不仅是所谓的观礼，而且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再来回想，无论我是一个月一年十年三十年以前我信主然后又受洗，都让我能够回想起那一幕，而且看见洗礼把我们的人生划分，今天开始洗礼代表我新生命的开始，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来经验，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新生命，不仅我这个人活出来影响我的家庭，而且我们整个教会活出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生命，好像明光照耀，能够把主耶稣你这样的喜乐谦让平安这样的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我们会看见福音的大能，会看见很多的人，就像这位用这个粤语堂的姐妹做例子，她说我要去信这位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新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要请两位哈，我们要准备去换衣服哈，然后我就请赵熙长老前来主持这个。我们很感恩哈，我们有两位弟兄姐妹 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国语堂。那我就请啊、钟小玲姐妹前来。这位是钟小姐妹哈，那她是圣志强弟兄的太太，然后我们感恩哈，她先分享她的受洗见证。
各位兄弟姐妹好，感谢神的恩典，给我勇气和力量跨越藩篱，做了人生又一个重大的决定。从小我并没有什么宗教情怀，直到十年前，从对神开始好奇到感到亲近。再到希望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和人生主宰，这条路我走了十年。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走进的教会是位于安娜堡密西根大学中心校区的 New Life Church。到今天，我仍然记得牧师当天的布道是关于幸福的主题。透过对积极人生态度的传扬，让我感觉他所宣扬的这位神非常的正能量。彼时的我刚在两年前结束了上一段婚姻，处在对自己的任性带给自己和父母很深的伤害的自责和懊悔当中，与此同时也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清晰的计划。那时候的我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拼命工作，我通过工作和没有停歇的出差旅行来填满自己，逃避现实。现在回想那个时候，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太希望我尽快走出来，于是都特别的宠我，让我那个时候心里摆在第一位的总是个人的感受，内心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能因为这段失败的婚姻而成了人生的 loser， 要证明我完全可以靠自己，甚至也想过余生就这么一个人走下去。那天我第一次站在上帝的面前，褪去坚强的外表，瞬间泪崩，为我当时想要解开的心结以及未来的选择，我希望能得到某种漠视。不知道是水到渠成，还是因为那个时候神就开始做工，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两年，我的工作和生活就切换到了美国。现在回望，这像是天意。美国的生活比国内要冷静很多，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有空开始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估计和许多人一样，自小我们都被教导，要不断的努力和永远向善，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和幸福，以及我们要追求的所谓的成功。所以我一直在机械的复制着老师、父母眼中榜样的样式。在来到美国被同事朋友们羡慕，自己也被儿时的街坊邻居当成榜样的时候，我也曾骄傲地认为这是上天对我自律和努力的肯定，是我应得的。我的内心里住着一个大大的我，我对父母的关心没有耐心倾听，对孩子几乎没有精力照管，把赢得每一场竞争解读为求上进，对志不同道不合者充满恼怒愤懑，也有和伤害我的人有过纷争。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我理性认真，但内心深处却是一个听着天大的道理却不愿意明白的没有真正长大的孩子，经常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我。后来的故事发展让我知道，上帝不是创造我们这样经历一生，他终将让我们一步步走向安定和平和，他集公义与慈爱怜悯于一身，极富耐心。他让我在五年前重新组织了家庭，遇到了一个是基督徒的丈夫，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在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婚姻里，我看到了自己真正的成长。之前我只认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经常性的参加教会主日崇拜，开始真正认识到罪。之前我只认为那是犯错，我再一次正式懊悔自己曾经的过犯，或大或小。必须承认，其中的某些我曾做的选择带来的后果是长久持续的，它一直是我心里沉重的负担，又无处安放， 让人久久难以释怀。当有一天主日崇拜，圣牧师带领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是那么需要上帝的怜悯和宽恕，需要他给我重生的力量。今年夏末，我收到张婷姐妹幸福小组的邀约，通过连续八周的聚会，让我更深地认识到罪，认识到上帝创造万物的奇妙，还有直击心灵的兄弟姐妹的见证，让我一直徘徊想要叩门的手举到了半空。期间，牧师和师母以及兄弟姐妹们为我惴惴不安的诊断结果带祷，最终充分显示了神的大能。上帝也通过那块高速公路上 Jesus loves you 的牌子向我显明，我内心真的充满了感恩，心悦诚服的要去叩门，因为他真的应允了我，救我脱离了恐惧。在朝夕长老带我觉知的那天，我瞬间如释重负，内心充满了轻松和平安。从那一刻起，我决心认罪悔改，把一切焦虑不安交托给主，让他主宰我的生命，带给我拯救，引导我过圣洁的生活。今天此刻，在伟大可敬畏的万王之王面前，我将从罪的污秽中洗净，从此我需要做的就是信靠顺服，从而得更新医治。我相信上帝对我有一个计划，是对未来的计划和盼望。我的往后余生目光归向主，我愿天天看见上帝普照的光，享受和上帝同在的喜乐与平安，在他的话语里每日有所长进，活得更有盼望，更有力量。
感恩哈。好，那小林姐妹，我有三个问题哈要问你。第一个就是，你真心信靠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
是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愿意从今天开始，说洗礼新的生日哈，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来倚靠神啊，倚靠主耶稣的宝血圣灵大能，过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生活吗？最后一个就是，你愿意按照主耶稣的吩咐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吗？
愿意。
谢主，既然在神、在人和天使的面前，耶稣基督是主，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之喜。接下来是孙元弟兄，他目前在底特律大学就读。所以我们一样请他先分享他的受洗的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感谢神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与大家分享我的经历。信主以前的话，想到之前的生活，不知道什么是罪，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犯过罪，没有坐过牢，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抢劫这样的事，我哪里会有罪呢？我曾经对抽烟喝酒这样的行为当作是正常人交情的工具而已，以为这只是一种娱乐和人生的享受，并不觉得这是什么罪过，觉得只要有钱万事通，花钱娱乐这是我的本事啊，只要自己不亏欠到其他人，其他人对其他人很友好，就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之前的话，我的人生观念就是看名声和金钱为第一，觉得一个有地位有金钱的人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乍看之下这一切似乎合情合理。但是虽然很多时候在物质上面基本上我需求是都能得到满足的，比如在这边的生活费跟学费都是由父母全额帮我支付的，但是心灵上有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很空虚，没有任何的满足感，整天还是有着很多的忧虑，比如学业上的压力导致整个人的脾气有时候会有些暴躁，晚上的话经常失眠，不能入睡，胡思乱想，时常感到心里很不安， 很不开心。记得去年刚到美国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加之语言又不是太好，交流起来比较困难，路程感觉非常的迷茫。但神所给我的安排实在是奇妙，他先是与我跟基督徒接触，就是有在座的很多人，不久就被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带到这个教会来做礼拜，听牧师讲道。我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决志信的主，后来陆陆续续上过许多新生命的课程，但是迫于学业的压力，还有生活上的一些困难，一直的迟迟未能受洗。但经过了这一年多的时间的考虑，我决定这一次真正的让神走进我的内心。信主之后，我的生命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许多的改变，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现在被彻底的更新。以前以自我为中心，道德上自我为是，否定神的存在，现在认识了神的创造和人的罪行。神也给了我一颗顺服上帝、常常感恩的心。以前对人生的意义苦苦追寻而一无所获，现在能因接受耶稣基督的爱而认识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了生命气息的神，而且可以通过祷告、神的话与圣经与神亲近，在生活中经历神的带领，每天出入得蒙神的看顾，劳苦愁顿愁烦愁愁烦时有了精神支柱，遇到困难时也有了力量的源泉。以上就是我的见证，谢谢。
那圣云弟兄，我有三个问题要问你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真心信靠主耶稣做你的救主、生命的主吗？
是的，
谢主。第二个问题就是，愿意今天开始每一天来依靠主耶稣，依靠他的保险，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过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生活吗？
愿意，
谢主。最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愿意来按照耶稣的吩咐去传福音，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吗？
愿意，
谢主。既然在神、在人和天使的面前认耶稣基督是主，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为你施洗。感恩。好，好，那现在我就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来为不仅是今天也是为今天所有，还有包含像昨天我们受洗的八位青少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边来见证你自己的奇妙，见证你的救恩的大能。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们做见证，看见你怎么样的来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来幡然悔悟，来悔改认罪，信靠主。我们就来这里向你献上一切的感恩，也向你献上一切的颂赞，因为这是你在他们身上，也是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大事。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也来衷心的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要一起跟他们来陪伴。我们就祷告说，在这样的一路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相爱，彼此督促，彼此来同奔这条天路，我们可以一路走，一路走，我们不仅走得好，我们也一路走到底，直到我们见主的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我就请赵熙长老他在我们过去暑假的幸福小组他也有参与，他也可以分享一点他的心得跟他的体会。
感谢主，看到两位弟兄姐妹的受洗，其中有一位姐妹也参加了我们今年夏天的幸福小组。大家都已经听到幸福小组好多次，但是呢可能也没有机会看到一些真实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事实上幸福小组事实上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做传福音的一个方法。我们大概需要是这样的，基本上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比如说像小树 或者还有那个喜乐还有新路这三个团契，他们各个团契里面出来大概4到6位的同工，说我们愿意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前后需要大概8到10周或者甚至12周的时间，因为有一些预备的时间，所以我们要为一些被邀请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称他们为嘉宾，用英文来说就是 best， 是嘉宾，我们请邀请他们来参加一个幸福小组的一个活动。那么幸福小组呢，刚才小林姐妹也讲到，实际上我们身上有8次的聚会，在聚会当中，当然事先我们有一些安排，有一些预备，我们要去邀请他们，邀请他们来参加，也邀请他们来参加，就是来学习知道更多的来明白认识神认识耶稣，他们很明确来这个幸福小组就是来听福音的，就是来听你们讲耶稣的。那么幸福小组我们和以前别的操作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什么呢，这个8到10周的时间，我们这几位同工出来离开我们原本的聚会的这个团契，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这是我们小数，还有他们那个喜乐也是有专门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我们就是专门做这个幸福小组，但时间我们基本上都差不多，我们会在同样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会在6点半开始先吃饭啊，那个时候有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有更多的了解。然后呢，我们从7点半开始到9点半，里面我们这是一些照片，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你看我们会为他们每一位准备好每个人的名牌，桌上你看还有一些邀请的卡片，告诉他们聚会的时间每一次的内容。然后呢，我们会布置房间啊，这些房间事实上布置不完全靠我们幸福小组的这些同工来做，我们还得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就是幕后的弟兄姐妹会为我们准备一些礼物，准备房间的布置，甚至还有弟兄姐妹帮我们去餐馆去把饭菜领了之后拿了之后送过来。因为的确我们就是我们在前这4到6位的弟兄姐妹，实际上就是像在前方打仗的这个士兵，那后面还有很多的支持，不是靠我们4到6个人是做不过来的，是靠后面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支持。他们会刚才讲到，那可以会做一些甚至包括说做点心做礼品。那么我们在这1个半小时2个小时的时候，从7点半开始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刚开始会有一个破冰的游戏，因为毕竟我们这些请来的 best 我们不是很熟悉，很多人我们还都是第一次看见，因为他们是通过一些朋友我们基督徒去邀请他们来参加的，所以我们会有一比如说10分钟到15分钟的一个破冰游戏，我们会有玩很多不同的游戏，增进我们之间互相的了解。如果你说有8次的话，你大概玩了2、3次之后，就有更多的很多你能够叫得出名字，你知道他的家庭的情况、他的工作、他从哪里来、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他喜欢到哪里去玩。你看这些东西，我们就开始互相的了解。然后呢，破冰游戏之后呢，我们会有一段一样，就像我们团契的聚会一样。会有唱2首诗、3首诗歌，我们会有唱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些先做见证。如果我们看下面一张照片的话，下面一页的话，我们看到，哎，我们就会有弟兄姐妹轮流，因为我们有8次的时间，我们有4到6个人，所以你每都会轮到1次或者2次来做见证。那我们做什么见证呢？可以是我们的信主的见证，因为每个人的信主的经历都是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神奇，就像刚才我们听到这两位，他们的每个人的见证，每个人信主的经历都是不一样，都是很好的一个让我们的慕道朋友来知道，哎，我们信主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些见证，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见证。那我们的见证一般有时候还会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星期的主题有关。比如讲到祷告，那会你就会有你的见证，就会讲到，哎，我的经历当中我祷告的经历，可能上帝应允，可能上帝不应允，可能过段时间有什么事情的发生啊，还有什么如何认识主，各种各样的你的生活见证都可以在前面大概有10分钟15分钟 都见证一段来分享。那么见证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短讲。这短讲的话，就是和这个星期的内容相关。比如说介绍说，哎，什么是罪？耶稣是谁？耶稣真的是上帝吗？然后是神吗？然后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活可以有怎么样的改变？上帝有什么的应许？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事实上通过八次的聚会，我们有条理的。当然，我们是有一些材料，大家可以我们预备的时候可以参考。我们会跟这些在短讲的时候，就通过八次的时间，就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讲得非常的透彻，而且非常的个人化。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时候都是我们每个人的认识，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但是呢，你不是说啊，我一定啊，我没有好像圣经也没有好好学过，我也没有上过主日学，没有那个教导过，怎么来做呢？没关系，我们都可以来尝试。你可以刚开始做见证，然后可以来做短讲。那有时候我们人数不够，4到6个人，人数不够怎么办？我们有时候会请一些啊，请牧师、请长老，或者说请主日学老师，或者请一些嘉宾。我们记得我们暑假的时候有一位来实习生的，然后我们请他来我们幸福小组来做一些短讲，做一些见证。真的是我们通过这个环境，我们就可以来邀请这些慕道的朋友来集中8到10周时间来学习耶稣是谁，学习基督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福音的主日，我们会有些呼召。我们所以说，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建造，那些福音的听福音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他们也可以对福音有一个比较全备的了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讲得比较零碎，没有机会把它讲全。好，那我介绍他，可以再看两张照片。下面的这是在这是新入的，他们是在杰瑞的家里面，是钟哥家里面的聚会。我们再看下一页，这是喜乐比较多一些，这是喜乐的，他们是在也是他们的聚会的场所，他们拍的照片。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邀请不同的弟兄姐妹朋友来参加。那我们明年我们教会还会来举行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参加。
那在接下来我就要请今天两位受洗的弟兄姐妹前来哈，我们有准备了洗礼的证书和圣经要送给他们，就请他们前来。然后呢然后就请他们留在这边哈，我们就请大家一起起立啊，我们要来领受上帝的赐福。然后等祝福祷告结束之后呢，我就请大家会可以前来很自由的跟他们两位哈，跟他们恭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真的是感恩在感恩，我们见证你奇妙的恩典，看见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还有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也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Amen。我现在就邀请大家可以前来跟他们来恭喜。